天我想和弟兄姐妹沟通一下，为什么我会想来交通诗篇？诗篇是不太容易交通的，诗篇不太容易交通。那诗篇有许许多多的作者，我们最比较我们常见的，我们如果看到作者是大卫，那其实有他的儿子所罗门，最早还可以配到摩西，摩西就是一篇的诗篇，大概也是耳熟能详。那还有卡拉的后裔，那我不晓得卡拉的后裔弟兄姐妹知不知道啊？那卡拉法因为当时进迦南地的时候，卡拉法被逆，所以说呢，他们整个族呢就整个被灭掉。但是我们在民数记里边特别神纪念可拉，仍然给可拉留下些许的后裔，所以这个可拉的后裔留下他们民数弟兄姐妹就注意可拉后裔所写的诗多半都是在认罪悔改赞美诗歌。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亚撒，亚撒可能弟兄姐妹就不太熟悉这个人了。亚撒是所罗门大卫做王的时候在圣殿里头敬拜，他建立了诗班，那亚撒是属于诗班的成员之一，还写了一些诗篇。另外呢，就是没有是不知道作者是谁的，我们一般来讲诗篇的作者就有这些。最著名的就是大卫，在大卫的诗篇里头，他又写了咒诅诗，他又写了忏悔诗，他也写了赞美诗，他也写了预言，我们弥赛亚的诗篇，他是包罗万象的，他写出来。那因为最近我看到我们有两个群体，我们礼拜五星期五查经班的，周五查经班的，好像也在根据每日读经也读到诗篇，还有我们周三的白天的这个周间的查经班呢也读到诗篇，有两位姐妹每一天都用诗篇里面彼此交通彼此劝勉，所以我神就给我一个感动，不妨就从诗篇里面来和弟兄姐妹来交通。所以我就选了，神给我一个负担，我就选了大卫的忏悔诗。这个是诗篇五十一篇，五篇，今天所讲的是诗篇五十一篇。那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讲到诗篇第五十一篇一开头在讲什么？一个小字，小字讲什么？就讲到说是大卫和八十八，就是八十八啊，八十八他犯了奸淫之后所犯下的一切罪，然后对先知拿单责备所做的一个悔改的事，这是五十一篇的来源。我们再看一下，不晓得弟兄姐妹对这篇诗篇，这两个也是属于诗篇。这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为什么我这边默默的一个小标题在于把这两段经文剖出来？最主要这段经文这两节圣经是出在诗篇第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也是大卫写的忏悔诗。这两个诗篇，我希望弟兄姐妹如果将来在读的时候把这两篇的诗篇对照来看，因为这两篇的诗篇都是讲同一个事故，同一个背景，同一个时间所写的，同一个作者，也就是大卫和八十八犯了罪之后他所写的一个忏悔诗。那我想我们先看看大卫的犯罪。大卫在我们心目中是好人还是坏人？大家都知道大卫的故事，对不对？ 好人还坏人？我们都不敢确定好人还坏人。他没有问题，他从人的角度来看，他1000%的坏。等一下我来介绍大卫的犯罪，1000%的坏。但是我们如果说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比义人还是恶人。他为什么是个义人？所以我们来看，所以这篇的信息，我们既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到神的爱彰显在这样一个罪人身上，彰显在这个十恶不赦的人身上。但是神为什么会有对他有这样一个的？同时，大卫在以色列民当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现在我们都讲大卫王国，现在讲到以色列的国旗有个六角星，也就叫做一般就叫做大卫之星啊，大卫之星。那我们要看一下，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在大约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还经常还不断的在犯罪，但是我们如何从大卫的悔改当中，我们来学习，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被神再一次的能够被恢复起来。现在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大卫这个历史，我不讲别的，我们是从大卫这一段故事，大卫犯罪是上述一下11:1-12:15，这里面讲到一开始讲到大卫和八十八怎么样发生的这个不正常的关系，那一直到15节这个地方在讲到说什么呢？讲到说大卫和八十八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在圣经的历史当中，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大大有名的人物。我想弟兄姐妹应该知道是谁呀？他的一个儿子所罗门。那我们就来看神大卫怎么样犯罪，他犯的罪在今天的我们不但说在当时都过不去，但我们今天来讲都过不去。但我们也可以想，像大卫这种人现在是不是我们在社会上有没有啊？我们来思想一下。第一个，我们看到大看见跟打听这两个动词，对，11章1节，11章1开始，撒母耳记下11章2节的开始，大卫干什么？他就在他的皇宫的屋顶上面，哎呀，圣经上用的词真好啊！他到皇宫上面干什么？在游行啊！太阳已经平息了，下了，太阳快下山了，在屋顶上游行。我们现在屋顶上不好游行，对不对？我们要回脚步鞋的。可是以色列的房子都是平的，所以说可以在上面游行。游行代表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现在是 match band 啊，一个就这样的那个行军一样那种游行，不是的，就是散步，可能来做个方步，走来走去，没眼睛就东张西望，结果不得了，一东张西望就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一位美女。我今天还跟我们家姐妹在讲，我们早上出来的时候，你去看一下谁，很有意思。他怎么样称呼八十八？啊，八十八说什么？容貌甚美。有没有人比这个在大卫所身边的女子，有没有比容貌甚美还要美的？有没有？你看《列王记上》第一章，《列王记》国内就好，大卫年老的时候。大卫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 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啊，好像我们中国这个皇帝要选妃一样啊，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苏念的一个童女雅比萨，就带到王那里。这童女怎么样？极其美貌，应该比八十八还要年轻啊。但我们来看一看，等一下大卫怎么样的面对的。看见没有关系，弟兄姐妹，因为当时的风俗习惯当中，可能是在平台上沐浴的这些洗澡，可能是有的。啊，这个看见无意中，你这个看见没有问题。你不能避免说回到台上，我怎么知道？心中已经知道有人在那边洗澡，我就把眼睛闭起来，或者跑上去，不会。问题在哪？起心动念打拼。我今天看到我姐妹极其貌美，那我就开始怎么样呢？我就开始找人到处打拼。这个是谁家的女子，她的身家背景如何，然后她现在是已婚还是未婚，如果是未婚她还有没有女朋友，她女朋友又是谁，我是不是要怎么样打拼一方面，这叫打拼。起心动念就不对。那圣经上呢，我们记载王，做一个王，做一个领袖，要查一个个人的资料，容易不容易？容易啊。所以打听呢，你看圣经讲他是谁的，他爸爸名字都去找出来的，对不对？爸爸叫谁啊？爸爸叫以莲。以莲是谁？如果说我们再往后看撒母耳记下后面第二十三章，讲到大卫勇士的时候，提到以莲，提到他爸。所以换句话说，八十八是一个有身份的女子，所以她家很可能可以跟怎么样，跟皇宫住的比较近，所以她才能够看见她啊，大卫王才能够看见她。如果我们再读她八十八的历史的话，以莲的爸爸基罗人，以莲的爸爸是谁？以前是大卫的谋士，叫亚西多夫。亚西多夫，那这个人是上吊死的啊，这个人是上吊死的。另外我们看到在第六节到十三节，大卫、乌利亚、八十八这三个人的背景，你看他的经文的三个人的互动。好，我们来看大卫在这边三次和乌利亚，他知道是乌利亚之后，乌利亚的妻子，那又知道乌利亚在里面，他前线打仗，就把乌利亚叫回来，叫回来给他三次机会，三次机会怎么样？乌利亚忠心于主，忠心于主，也忠心于以色列的百姓，也忠心于大卫。他说我怎么可以回家，前线的战士还睡在帐篷里头，我怎么可以回家去和我的太太爱就寝呢？因为为什么这时候大卫要如此做？八十八已经怀孕了，八十八有没有错？我们先要定义，去看一下，八十八，他是从圣经的记载，他是弱势的，他是没有能力可以抗拒。换句话说，在我们今天当中，我们也有一些同。我们在现今的社会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些像八十八的这种无可抗拒，无可抗拒。所以他是应该基本上来讲，我把它说成说八十八是无辜者。为什么？正因为他是无辜者，神还眷顾他。我们再等一下再看，大卫处心积虑的要逃避，逃避怎么样？这个罪责任，他和八十八之间发生的不正常关系，怀孕，他要脱离这个，这个一切，结果没有办法，碰到乌利亚，这种人没有办法，结果呢，最终在那设计杀威，设计杀威，用各种的计谋，他要杀害威。结果这个计谋有没有得逞？计谋得逞， 乌利亚被杀死。乌利亚被杀死满了七天的时间，他就把乌利亚接回宫中，他不得不接受这个他和八十八之间不正常关系，在最终所生的这个孩子，他不得不接受，不得不接受。但是我们看到呢，他大卫是以撒为大，耶和华圣，耶和华圣。先知拿单的比喻，富人有一个富人家跟一个穷人家，因为羊羔的问题，这里面比喻了大卫跟乌利亚。换句话说，在这个富人和穷人之间，富人的表现怎么样？是欺压，在社会当中不公不平，欺压弱势人。穷人，富人欺负穷。今天在我们的现今的社会当中，也一样发生，也一样发生，而且比比皆是。大卫设计要杀害乌利亚，和八十八发生关系，有了不该有的这个婴孩的时候，现在人会不会千方百计的要不负这个责任？错在先，大错在后。拿单斥责大卫的罪，你藐视耶和华，杀害乌利亚，你去八十八不行，这是神不行，藐视耶和华。怎么藐视耶和华？怎么样藐视耶和华？我们就再来看经文，不是一篇，我们就可以看到，从这边我们撒母耳记这边的记载，大卫是十足不赦的人，该不该杀？按照律法来讲，他该不该死刑？唯一死刑。按照以色列的律法是唯一死刑，那他为什么逃过这个死刑？弟兄姐妹，他有权利，他是王，王在执行律法，他是王。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社会上，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有权利的，甚至在教会里头，所谓的教会，我们的教会的属灵的领导，我们要彻底定义我们在权利上的运用。当神给我们一个权柄的招了钱的时候，神要我们做什么？尤其给教会的牧师、长老、传道，神给我们一个权柄是什么？不是为民，也是为不是为利，也不是要辖制弟兄姐妹，乃是要牧养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权柄，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比较熟悉。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看成太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要把自己太大，在外面公司做事的时候，我们求主也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你今天也可能是做 manager， 你可能今天做 supervisor， 你也是做做一个 supervisor， 甚至于你是 VP， 甚至于你再高一点，我们做到 senior VP， 然后再往上走，你可能做到 CEO。顾念一下，在我们下面，不然神不会再出申命记第五章几分不说，以色列百姓要受埃及之，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埃及也曾经做过。懂我的意思吧？我们要给我们的领导力，我们的下属，要给他有一个安心的时候，要给他安心的时候。经文的结构，帮助弟兄姐妹，在读，因为希伯来他们这个文学，希伯来的文学，他们都有特别喜欢这种对称性的。啊，有对称性的旧约有，那其中比较显著一点的是在我们的诗篇，在我们的诗篇，所以我们可以去读，可能篇幅大多了，我们可能难念一点，但是篇幅少一点，章节少一点的，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找出按照它的对称，我们可以找出它这 这一篇诗篇所要跟我们讲的中心点在哪？我如果和弟兄姊妹，我们用第一篇来分析的话，他为个人的恢复祷告，他犯罪；第二个，他为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为群体的恢复祷告，因为神喜悦耶路撒冷，神喜悦锡安山，神喜悦那边的献祭。这是一个，一个是对个人，一个对群体。另外一个三到六节，跟十三节到十七节是感恩，一个是认罪悔改。最重要在哪里？恢复祷告。这是大卫为什么蒙神喜悦的地方。大卫的开关的心，好人坏人一人不得。大卫刚才犯了这么大的罪，他又违背了律法。但是我们从两节经文当中，旧约和新约，一个是保罗的主题，一个是以斯拉的主题，看看怎么样的评断，怎么样的评断我们的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藐视耶和华，但是最后神借着圣灵来感动自己。新旧约的作者怎么样写？列王记上第三十七章第十五章第五节，因为大卫除了个人乌利亚那些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除了啊。其余的分量都是一生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我不晓得我们看到大卫这种的行径，他怎么会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呢？他藐视耶和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我们保罗怎么讲？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了他的职责，所以回到他的祖国。我比较喜欢下面小字的解释，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了这两大事，在用一世的人就睡。这句话为什么喜欢？因为我们每一个神在每一个世代都要做每一个世代不同的工。那在每一个世代做不同的工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世代要兴起不同的仆人。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在出埃及的时候，他兴起了仆人摩西；在建造这个立王的建立王国的时候，他兴起的仆人撒母耳和大卫。看到建立圣殿的时候，他兴起了他的仆人所罗门。所以我们一系列看，当他要预言把这个，我们看到要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兴起他的仆人耶利米。所以我们看神在每一个世代都要兴起做。在新约当中，我们主耶稣是神，我们不看。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大会，看到了我们彼得的施工，我们也看到了保罗的施工。所以历世历代下来，神会在不同的世代要兴起不同世代仆人，做成他所要做的工。所以我比较喜欢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那十四个岁。我们不要像一些像某些老传道人，他是成长在六十年代，成长在服侍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那至今还在服侍。我们感谢赞美主，神使用他的仆人。但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甚至于八十年代，拿到今天二十一世纪在这时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有？怎么可能？我这样子讲，怎么可能有？相同的施工，施工是福音的施工，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所面对的群体不一样，面对的社会环境也都不一样的时候， 你怎么拿，我们怎么可能把六七十年代的那种的思维拿到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时代来用？那就拿二十一世纪的时代拿怎么样推回去去看，就六十七十年代的我们这种的思维，所以我们会产生怎么样？会产生所谓的讲的代沟，家里面家庭的代沟，社会的代沟，对不起，求生能力，教会的成长也有代沟，教会的成长也有代沟。所以你看到有一些历史比较久一点的，我们的会堂教会的历史，你看到一般的老基督徒、老会友和我们现代性来的都不一样，思维也不一样。我们必须求神的怜悯，我们得更新，要在那里。并不是他们不好，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应该学习。啊，盖棺论定，你们自己盖棺论定啊。再看看他绝对是坏，可是他犯了这么罪，在十年中，你看看他的例子，为什么？是为了求主接近我，医治我，为感恩祈求，个人的感恩祈求，为西安祈求，求主接近我。从第一节、第二节当中，大卫用了三个字在描述他所犯的罪。第一个什么过犯，第二个罪孽，第三个罪。过犯违背了神的盟约，要罪是离开正途，神所给我们定的标准，那就是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罪是怎么样？就是离开神的标准，有那个法，神有一个法在里面，那我们射箭射不准，离了靶或者脱靶，甚至离靶心远了一点，这个就是我们的罪。接下来更严重，罪孽歪曲破坏，而且有违法的行为。大卫求什么？大卫是徒心徒结束，一步一步的来做，这是大卫。主啊，请求你接近我，我们不但求主你自己来遮盖我的罪，涂抹我的罪，而且还要洁净。洁净干什么？和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满足神的公义，这是神的怜悯。我们看到第三节到第五节，大卫说：“你说。”当我显出你责备我的时候，我有罪，你责备我的时候怎么样，就显出你的公义，你的正直。我们今天犯了罪，当神来责备我们，借着拿单先知来责备我们，或者借着弟兄姐妹来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怎么样？会不会接受？我们大卫与我们不同的地方，他看到说什么，他就匍匐下来，他说这是神，你彰显你公义，彰显你正义的时候，他就停下来。大卫和我们不同的地方，大卫和我们不同的地方，这是很宝贝的。另外一个自我诚实的智慧，我光光被前进不够了，弟兄姐妹，他说不够，在隐秘处你要让我学习智慧。智慧什么？所以我不晓得哈，我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查不到，很抱歉，我查不到，就诗篇呢，诗篇第十九篇，我不知道诗篇第十九篇是什么时候写的，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泄的过错。求你男主夫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瑕疵，我便完全免犯他。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写，他是不是也是犯了八十八十年罪之后给他写的，我不晓得，我不晓得。大卫的犯罪，弟兄姐妹，大卫的犯罪把我现在讲起来的时候，我心里还在难受。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人，就摆在圣经的历史当中成为我们的一个典范。因为我们可以看大卫的一生当中，你难以想象第十八章写什么，诗篇第十八篇写什么。去过耶路撒冷的还知不知道诗篇第十八篇有一个典故在哪里吗？去过没有？这地方去过没有？去过隐基底。十八篇他写什么，弟兄姐妹，我真是难以想象的。十八篇第二十节，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照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这什么时候写这个诗篇第十八篇？他前面还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不知道这个时候大卫是写什么时候写的第十八篇？第十八篇是他在逃避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在隐基底的山洞里头所写的诗篇。那时候他是多谨守，在神面前公开说，我是承认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我不会背逆，我不会行违背你旨意的事。为什么到最后三十二篇你就出现这种事情？你做了王之后你就出现了这个事呢？当时你在逃避神，耶和华神已经高你做王，但是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大卫是怎么说的？当在隐基底洞，在隐基底洞的山洞里头，他在大卫躲在里头，然后呢，扫罗逃到那个山洞里头去方便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没有杀害他，只是把他的袍衣襟割下来，他都痛悔的不得了，还讲了一句话：“大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我怎么可以杀害他呢？”这是大卫。撒母耳记上，我们看到大卫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为什么到了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他就可以起心动念，为了一个女子就犯下这种滔天大罪呢？圣经里面讲的，过犯杀人，偶然无意间杀人，你还有逃城可以躲。但是大卫杀的是故意谋杀罪，没有逃城呐，逃城六座，有十二座都不同比逃啊，可以想象中吗？一个人从高点会降到最低点，这是我们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我们要深深的提醒我们自己，即使在属灵中的骄傲，我们要特别体会。你在我们在社会上的，我们社会上的骄傲都还其次，我们在属灵中的骄傲是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是神的名受羞辱。所以在撒母耳记下是一章，拿单十二章，拿单怎么样去斥责大卫的罪？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就是那位妇人。”然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这主人的妻就是讲到这个大卫的扫罗的女儿米甲啊，米甲。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以色列国跟犹大国了 啊。你若还以为不足，我就早就加倍。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敌人的刀，杀害个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为妻，所以刀剑又不离开你的家。神在他的身上的审判严厉不严厉？虽然我赦免你的罪，虽然拿单这边讲说，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并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要叫那耶和华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教会的执事长老们也好，我们任何一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得罪了，我们得罪了我们的神，我们没有活出基督的香气，就让人怎么样，使我们的神在不信的人面前就得到亵渎。这个是基督徒吗？怎么会这个样子？比我还不好。这就是被亵渎的机会。自从八十八事件开始之后，神在大卫家的管教从来没有停过。弟兄姐妹，如果再去看撒母耳记到列王记，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家当中所发生的刀剑的事情，兄弟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相残有多少件。你今天你去和别的女人发生了关系，神说怎么样，我就让你的女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之下，众人的面前，众光之下，也让你受到亵渎。最后亚撒龙跟他的几个妾就发生了关系，在光天化日下，在亚撒龙背叛的时候，哥哥玷污了妹妹，弟弟杀了哥哥，最后还有谁？还有跟所罗门争王的时候，背叛的时候，弟弟又杀了哥哥，刀剑没有离开他们家。所以我们不要去看大卫，虽然他的罪得赦免，虽然他在神面前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但是他在世上因他所犯的罪，神一定要按行为来罚他。弟兄姐妹，所以这点给我们的牧道朋友们还没有信主，我们可以很好看见，我们神是公义的，神可以拯救我们的灵魂，但是神不会在肉身当中，神会让我们自己管教。大卫病得不轻啊，他的罪带来他的影响，如果从诗篇五十一篇和诗篇三十二篇，他从头都发现他眼睛花，心思里面全部是被罪所辖制的手，所以天主可以把他发现神啊比较赦免，因为怎么样，让你喜乐的心和智慧的心就可以赦免。还有一个智慧的心，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什么，给我造一个从造一个清洁的心，还有一个正义，也是给我怎么样，一个喜乐的人。这里面这两个灵哈，这两个灵都是我们可以直接翻译，就是我们的heart，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如果看英文版的话，英文版我们可以看出来的话，就比如这个翻译的 spirit。那我们在希伯来原文里面的话呢，它就翻成 ruach， 这意思是一样的。在这时候呢，你可以看都是小写，指的是我们这个人。因为前面一个他求主怎么样，一个圣灵不要离开我，这是什么？这是大卫和我们不同的。大卫不是单单说主啊，你赦免我的罪，你洁净我的罪， 他还要什么？他要求神复兴他。什么叫一个造清洁的心？什么叫做一个正直的灵？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版本，看得比较清楚，这个造就叫做 create， 就是说什么呀？重新给我来，就是实心换成新心，造为一个新心，他知道我以前的败坏，所以我想十九篇可能是这样出来的，我不知道，我不敢讲，啊，我不敢讲。我们今天犯罪，有没有犯罪？不犯，没有犯罪的请举手看看。我们大家一定给你们鼓励，给各位鼓掌。我们都在犯罪，但是我们犯了罪，求神赦免。有没有求神赦免？我们有没有认罪？有没有悔改？有。我们有认罪，有悔改，但是我们悔改的下一步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说像大卫一样，要求恢复？给我一个不断的求神赦免，给我一个喜乐的心，希望能够有怎么样有得救的乐，高兴赦免回到我。这就是诗篇三十二篇第七节讲的，大卫希望有一个喜乐的，有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然后有得救的乐，高兴赦免回到我，他可以怎么样？这还可以继续的来服侍神，他要继续往前走，不是我被他们罪除掉了。就好像我们今天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了，我现在飞到大哥，我们从监狱里面放出来，飞到大哥他求赦免，他已经免了罪，已经你的刑罚已经满了，对不对？那结果呢？我们有没有重新开始怎么样更新做人？孩子又回去又在做，继续做老大。台湾有个更新团体，我最近看了一则新闻，蛮好笑的。我说这个人干脆就不要出来好了。中国大陆发生在中国大陆，有一个黑道大哥出来了，在狱中表现很好，减短的那个缩短了刑期出来了，出来结果怎么样？上百人呐、啊，列队的、啊、欢迎啊，放鞭炮啊，欢迎老大出来了。大概过了一个月啊，怎么样？公安又再请他进去了。我觉得我们不要出来，大家比较好。我们今天我们犯罪，我们感谢神，神赐给我们各有的恩典，我们认罪，我们悔改。但是我们求神，你继续恢复，你来更新我，我们怎么样能够再次不断的新一更新？我们还能够投入心，弟兄姐妹们，大卫就是为什么说合神心意的人，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说他讲说什么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英文有的版本是翻译成 broken heart。 那么他前面讲到献祭，这时候你不喜欢，他说你这个凡祭，那是所有的祭生你不喜欢。我们在马拉基书里面有没有责备我们说祭司所献的祭是什么祭？我们献祭的祭物当中我们不能够有瑕疵，对不对？那么请问我们今天的心能不能有瑕疵？所以他在神面前说什么忧伤痛悔的灵，他知道我这个心必须要被破碎。神不看重祭物，你破碎的祭物不残缺的有玷污的瑕疵的我不喜欢，但是如果说你怀着一颗忧伤痛悔的灵，怀着一个 broken heart 谦卑的心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喜悦。所以八福第一福是什么？八福第一福什么？去过八福山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的。神看重的是这个，神看重的是这个。我们不怕犯错，弟兄姐妹朋友们，不怕犯错， 但是我们愿意在主面前错，不仅仅我们是求神赦免，我们有更喜欢的事，有人的赦免了，但是他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会变成一种怎么样，一直累积在心里，一直压积在心里，最后变成什么？我们大家都听说过叫苦毒啊，怎么听过？苦毒就变成很难去制约哈、啊，那当然只有属神的话，它是制约了良药，要慢慢慢慢的在圣灵中对付的智慧的心，你就会得到。我们看看第三节，第三节，当他被恢复之后。他也深深相信神要恢复他，要真正下来恢复他的时候，他就要起来怎么样？要赞美神，他就赞美神。这里面诗篇五十一篇，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呢？来赞美神呢？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他就开始传讲神的道。我们如果看到三十二篇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三十二篇，第八节，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听。他知道他路走偏了，而且这偏呢是跌下深渊中，但是神在大水中把他就救了。所以这时候他要定睛在神身上，他不但定睛在神身上，要把他所有的这种的经历成为一种见证，他要传扬出去，要把什么话传扬出去，是的。所以保罗曾经说，我在哪里跌倒，我就在哪里怎么样爬起来，在哪里跌倒，我在哪里爬起来，我哪里软弱，我就夸我自己的软弱，因为唯有我们自己认为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才需不需要神，我们才需不需要神，才需不需要外地的帮助。今天如果说我们都行，我家里面一帆风顺，事业一帆风顺，外面所有都一帆风顺，都是我的时候，请问你，我们需要什么？如果不是神自己在里边引导我们，我们多半是怎么样？我们不需要神。所以在这边诗篇第十九篇啊，第十八篇这边，他讲到什么呢？第二十篇，第二十篇讲到，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这也是大回事。我们有感恩的心，不能否认，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感恩的心比我还强。但三号。我们感恩的心，对我自己来讲，感恩的心不够。我们感恩的心不够真实。我们可能自己可能会知道，别人也会知道，我上帝更知道。当我们有一颗更大的感恩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怎样，就会有十大光明，就会知道。在修道的歌会回到我们，我们还记得我们当初是怎么信主。还记得我们当初信主之后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一段一段时间走下来，我们是怎么走的？我们看到五十一章 我的舌头要开口来赞美我。我曾听好在一次祷告当中，在我们教会，我不听谁的话，在别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他说我知道，我提到上次是周学希老师过来的时候，教父周学希老师鼓励我，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我们将一句话提醒我们自己，就说我们在祈求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愿主与这些事情去成全，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不要照着你的意思。那我们在祷告会里头交通的时候，啊，其中就有提出来了，他说我们当然知道的是神有权利，成不成就是在他。他说神知道我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开口，也没有错，但是不要忘，当我们在祷告中这样的祈求的时候。提醒我们自己，再次的提醒，不要照我的意思，那要照你的意思。请问在克西马里面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不知道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什么意思？他主耶稣为什么要祷告这么频呢？难道主耶稣不知道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不知道吗？那主耶稣为什么要教导门徒们这样子来祷告呢？不过是在提醒我们，让我们常常口唱心和的，我们来感谢神。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圣灵充满，心被更改。圣灵充满之后，保罗唯一是带有属性，只提到一次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口唱心和，感谢赞美归神。同样是保罗所写的一段平行经文，在哥罗西书，他讲什么？我们要用各个诸般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结果怎么样？一样的口唱心和赞美神。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要从感恩的心，感恩再感恩。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如果说我们的孩子说 Daddy Mommy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Thank you for your funnels to prepare for me. Thank you for your praying for me. 哎，你们听了会觉得怎么样？最起码我听了我很窝心啊。你们知道我会讲这句话的意思何在？我们家的儿女没有对我下旨，所以我很渴慕。那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说孩子也跟我们讲这种话的时候，你会不会喜悦啊？多讲两句，会不会喜悦？你会不会听多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知道了，不要讲了。你该需要的 support 我照样给你，你需要的什么样我都可以给你成全。你就是现在不要来烦我。回忆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打麻将，我们会到旁边去看看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会怎么样？拿个钱给我干什么？出去去买东西吃，买东西吃。当然了，还没有到那种程度，说我现在正在，你不知道你爸妈在租钱房，他都给你开房，你赶走，还没有那种程度，对不对？那时候可以的，现在这个时候出去会怎么样？安全。我想想看，我在中国大陆呢，在湖南，那个 大家聚会也去聚会。你知道湖南有一样东西特别，有个娱乐特别兴盛，对皮肤代表比较简单一点时间，很兴盛啊，一种娱乐，什么娱乐呢？就很兴旺，知道吗？麻将。妈妈，我就看到啊，因为我们在旁边聚会啊，很奇怪，在麻将馆旁边我们聚会，那聚会，爸爸妈妈通常都妈妈多啊，爸爸都在外地打工，妈妈在里面搓，小孩子呢就在外面玩。你知道现在在这个小区里头有没有脚踏车？有没有摩托车？有没有汽车啊？有啊，不少啊，孩子就在外面玩球啊，玩来玩去，小孩在哪里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出事情妈妈也不知道。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大卫的感恩心。所以大卫从这次事件之后，说这次事件之后，神一直带着他往前走，知道了最主要的问题。即使他在后面，撒母耳记最后这边讲到数点人数，神也并没有重责他，神都没有重责他。你如果再讲到我们有一个这个数点人数，一个激动，我们在圣经里面就看激动啊。在撒母耳记这边是讲撒旦激动这个大卫，然后在如果说我们去看到哈该书的时候呢，是神的灵激动谁？激动说话吧，这有时候激动也很难去看，有的从正面来的，有的从负面来的，所以我们要必须去看上下文，必须去看上下文，就挑起我们的心，大卫的心被挑动了。大卫知不知道神的心叫你选择，要你是要饥荒呢，还是说你要这个什么交在敌人的手中呢，还是要交在我耶和华的手中？大卫选什么？大卫选择交在神的手里头，因为神怎么样，他知道的神经过了许许多多，他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有丰盛的慈爱，他宁愿交给神。所以神也去杀了哈该斯，好奇怪，忧伤痛悔的人记录。最后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群体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在讲到神喜悦喜悦神，前面讲到前面是17节里边16节讲到神不喜欢这个凡祭，可是在这个地方什么见神喜悦的心，当神的心被满足的时候，我就喜悦，就喜悦了。当我们的神的心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来到这边要献上，我们来到教会里头，我们来敬拜神，多多少少会受一点影响，但是神仍然忧伤痛悔的怜悯他，给我情感。这个。我们要学习什么叫做群体认同大卫的罪，这个犯罪是谁犯罪的？大卫跟拔示巴之间的罪是谁犯的？大卫一个人犯的嘛，对不对？只是有一个帮凶约押嘛，那个大元帅。但是为什么这边要说群体要认同大卫的罪呢？大卫群体，神要让我们看到说一个人犯罪全体都有罪。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一个肢体软弱，我们别的肢体是不是跟着一同软弱？我们一个肢体有难处，就全教会都跟着一起的软弱。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认同这个弟兄姐妹，单一的弟兄姐妹，两个的弟兄姐妹，或者一个家庭，他在软弱当中，我们要一起跟他软弱，我们要看他们的犯罪，也是我们的犯罪。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陪伴他们。传道人首当其冲， 你懂我的意思吧？我们要把我们教会每一个肢体我们当作一个身体，我们都会讲肢体，肢体我们都讲到彼此相爱，我们一根手指头冲着全身头发，我手被割了，我是不是全身痛啊？我是马上要切创可贴啊。那我们今天有没有看到一个肢体受伤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看到说与我有份啊，我也身在其中啊。大卫为什么说不是大卫，为什么我们的以赛亚，我是不洁净的，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住在不洁净的当中，为什么不是他一个不洁净，全部都不洁净，与个不洁净当中一层一层有份。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很多的转折点，从代名词当中你们最后变什么，变我们，我也身在其中，特别特别的认罪祷告。作者都会把自己在最后都加上去啊，时间已经超过了。那我想这边我讲了很多，我也比较激动一点，我负担很重，我希望我从大会当中我们学习，如此十恶不恶不赦的人，神为什么今天会饶恕他，神为什么还继续坚固他的王位，神为什么还继续的保守他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我们讲的平安，但是如果我们去看撒母耳记第十二章，神给所罗门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没有人记得啊，耶底迪亚。耶底迪亚什么意思，神爱他。为什么神爱他，因为这个是大卫怎么样，大卫认错悔改求复兴之后，和这个无辜的女子八十八所生的孩子，神就在这个地方顾念八十八生了一个孩子，怎么样，叫做耶底迪亚，神说我爱你。这第一个孩子是因为在最终所生，所以说神要在怎么样，在你所行的事上神要报应，让第一个孩子死掉。但是结婚的时候神纪念你这个弱势女，也纪念大卫悔改心，所以赐给他一个儿子所罗门，耶底迪亚，耶和华爱他。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巴不得大卫的忏悔来的能够传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孩子，每一个孙儿女的忏悔，说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偏心邪恶，我们任意妄行，虽然主你用那永远的爱你爱我，你用你的杖子的杆你安我，你用你的杖子的杆帮我们运回来，但是主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求主你赐给我为我们来造一个清洁的心，把正直的灵赐给我，好像主你得救的肉鸽你能够继续的在围绕我们，主我们在这里求主你纪念我们的难处，要体恤我们的难处，还有在这里特别为弟兄姐妹祷告，也为辅导朋友们来祷告。主啊，当我们看到大卫这样子的人，他可以在什么恩典中把他从大水中拉拔下来的时候，他怎么呢，他仍然看我，你一样看我会反对，因为 你的爱在我们的上面，为一人死受人，为人人死获取，但是为罪人死，说你的爱在上面。谢谢，谢谢主，这个的灵，这些真情动工在我们的身上，也启动我们每位中间每位的所以我们从一个心内等等口唱心和，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带在都会做宝座和被杀的羔羊，从今时一直到永远的永远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